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那今天我们是交通最后一堂，第十二堂，讲到提多书，还有最后保罗书信的一个总结。首先我们开始一起来看提多书。那提多书呢，是保罗在第一次在罗马下监之后，他得到了释放，所以他释放了以后呢，那他在马其顿各地来工作，那他也计划前往尼哥波利过冬，他就要到那边去见到提多，然后要转往亚西亚会见提摩太，那所以他写信给提多，告诉他这些事情。那这个提多书呢，是与提摩太前书大概在同一个时间写的，大约是在主后的64到65年之间。那提多是安提阿的希利尼人，安提阿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希利尼人呢，也就是希腊人，是保罗带他归主的，这在提多书1章第4节有讲到。那早年呢，他曾跟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为着外邦信徒没有受割礼，他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加拉太书2章第1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特别讲到说带着提多同去。那当时候从使徒行传15章，我们看见那个背景，我们知道有一些以犹太教背景的人呢，他们说外邦人信主之后还要受割礼，还有一些律法的要求，要他们守律法。所以保罗他们呢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开始耶路撒冷有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的里面，提多他就是一个见证人，他是外邦人，他没有受割礼，因为福音也传到外邦，彼得起来做见证，他到哥林多这个家里面去，他正要传讲信息，我们看见圣灵就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他就知道了，圣灵不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个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福音也是为着外邦人的。提多那时候和他们一起去，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最后他们的结论，不可以难为这些外邦人，那除了几个点，就不可以吃血，禁戒这个奸淫，祭偶像等等的，勒死的牲畜和血。那我们看见在提后8章16节，他讲到提多啊，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所以提多呢，叫他们带你们殷勤啊，就说提多在那里服侍是非常的殷勤啊。提后8章23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是保罗的同伴，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同伴，是为着他们来一同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后12章18节，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 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所以在这里他讲到提多，所以我们看见提多呢，他早年与保罗一同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看见提多参与他的布道工作，从提多奉命去耶路撒冷、哥林多、格里底的这些地方可以知道说他是勇敢有为的，因为这些地方做工是特别艰难的，他是保罗所重用的同工。我们大概认识一下提多，是借着保罗他信主的，然后呢他成为保罗的同工，成为保罗的同伴，是保罗所重用的，然后呢他到各处去侍奉。我们现在看一下要节，要节是提多书的要节，第一个是2章12到13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这个和呢，也许是可以做没有的话，就是我们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第三章四到五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并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要治呢，有敬虔真理、好善、纯正、谨守。我们在他的整个提多书的背景里面呢，可以看到保罗在写提多书，那是因为呢，有希腊跟亚波罗呢，他们年内要访问格里底。他自上次再访格里底以后呢，深觉格里底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所以他借着这个机会，他写提多书，他要来提醒提多，兼顾提多，因为提多当时候正在格里底，在那里为主辛劳。我们知道圣经讲到格里底哈，那当时世界最败坏的地方，所以在那里牧会呢是困难重重的。那我们看见他为什么写提多书哈，第一个指导提多怎么样设立长老。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在提多呢也是教牧书信哈，特别告诉他如何设立长老，要他责备跟从异端的人以维护真道，对于那些跟从异端的要去面对，不能姑息，要去责备他们。第三个要将他教训信徒过纯全无耻的生活，以忠尊荣神的道，也就是说在生活的里面要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要告诉我们如何让这些信仰从我们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第四个叫他赶紧到尼哥波里去会面哈，那这是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好，我们现在来看他主要的旨意。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一般讲叫做教牧书信。那他还不是只是教导这个教会哈，他特别是要成全这些工人，让工人知道怎么样来侍奉。然后呢，保罗能够差派工人，他们去建立教会。好，那我们知道印着有显著的内容呢，是论到教会的管理与牧养。提多书呢，是这几卷书里面呢，保罗书中非常简短的哈。那他教牧方面呢，却讲得非常的丰富，人情味又非常的浓厚，是在每一个时代适合采用，好像是一本袖珍版的教牧手册。那提多书的中心信息讲到敬虔真理，所以敬虔讲到向神和真理呢，这两个是并行的啊。这个敬虔真理就贯穿着整本书哈。我们看见他主要的旨意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教会的管理，有关教会中领袖的问题，这些教会中做带领的啊，怎么样来设立长老等等哈。那第二个讲到生活的管理，有关个人及家庭的问题，我们在个人家庭里面呢如何来彰显主，成为主的见证。第三章是讲到形式的管理，是关于社会及国家的问题，所以这几个非常有层次啊，他在这里教导提多，然后也让提多呢，他实在是神的一个工人，他怎么样来牧养来管理教会。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他的分段和内容。那他的信息讲到神工人的职分，还有神工人的信息。所以呢，在分段里面呢，第一个大段就是神工人的职分，要认识神工人，你的职分是什么，要尽你的职分，这是在第一章的里面。那第二个大段讲到神工人的信息，要传讲纯正的道理。那这些信息呢，今天我们在 这些里面好认知到说，不只是一些话语啊，这个信息是进到我们生活里面，成为我们在地上、在家庭、在社会上所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啊，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是盐，我们在世界上是有那个影响的力量。这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十一节是神工人的信息。那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是第三个大段最后了哈，就是讲到结语和问安。好，那我们从第一章来看，是看哈神工人职分的来源和目标，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承受神的命令，做使徒，做传扬的功夫，所以一开始让他能够认识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保罗他先讲到他从神承受的命令，他做使徒，做传扬的功夫。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的内容。神工人的职分，第一章，神工人的职分的来源和目标。保罗先讲到他的自己，他承受神的命令，做使徒，做传扬的功夫。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借着传扬的功夫，所以神的道需要有器皿，就是执事。那这些人呢，他们把这个道能够传扬出去，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先交托了保罗，然后从保罗呢，他再交托给提多。如今把传扬的责任要交托给提多。提多书一章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他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是借着这个共信之道，提多做他的真儿子，是在属灵里面的真儿子。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他写给提多是要把这个托付啊，能够传递给提多，把传扬的责任交托给提多。好，讲到工人职分的来源和目标，保罗说到他自己，然后今天要交托这个职分，这个责任，传扬的责任给提多。那第二个讲到神工人积极的职分，是设立正确的教会领袖。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他讲到长老与监督的职分。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有很详细的说明，那长老也就是监督。好，那一个讲到他的生命，那一个呢特别是讲到他的职事职分。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理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在各处建立起教会以后呢，就要设立长老。那他讲到长老与监督的这个资格，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儿女呢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我们讲过，是的，神在这边呢，很多的时候是叫你的生活有没有一个见证，你在家庭的里面是怎么样，你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个见证，由这个外面的人他们来看说你能不能够达到一个标准。今天你如果连在外人的中间都没有办法让人尊重你， 或者看见你有一个好的榜样，你如何在教会里面来做长老呢？所以这些是很特别的哈，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基督既是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哈，就讲到他们的行为从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应当是怎么样。所以这边有很多的，他们是神的管家，监督是神的管家，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一个带领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性情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下面呢，讲到神工人消极的职分呢，就是要斥责传讲异端的人。所以积极的方面，你需要案例长老监督啊，所以在各城区呢，要把这样的人设立找出来，好能够栽培训练他们，成全出这样这些人来，然后呢在各城要设立长老。那长老设立了以后呢，长老也就是监督，那他们负起教会的责任，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斥责那些传异端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底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服侍的地方，一方世界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所以保罗他们遇到很大的征战，前面讲到说带着提多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有很多奉割礼的，他们要这些外邦人信主了以后还要行割礼，还要守律法，保罗他一刻的功夫都没有容让他们。那现在提多也遇到许多的征战，那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那十二章讲到有格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利底人常说谎话，他是恶兽，又残又懒。所以你就知道格利底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品格哈，各方面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赐，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了解这边的人的这些情形，特别要严谨的来教导他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中，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遇到这么一个征战的环境呢，所以需要斥责这些传异端的人，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里面要非常的警醒，要去堵住他们的口，停下来，那这些不属于不是真道的所传的异教异端。好，第二个大段神工人的信息，好，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十一节，那对各类信徒传讲纯正的道理。所以讲到在教会中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身份的哈，你所讲的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上忍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赐。他劝不同年纪的人，劝老年人呢是要怎么样，好，然后呢劝老年妇人又要怎么样，要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所以这些劝导可能就刚好是在这一个族群或者是说这个年纪的性别的、他们的一些特点来教导他们，来劝勉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一个背景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团体的里面呢，那他们特别有一些的情形需要去提醒他们，需要去规劝他们的。那你要指教少年妇人，少年妇人要怎么样？要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若是我们生活没有一个见证，神的道理会被毁谤，人就不认识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道理。那在这个点上，所以劝勉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这些年少的少年的妇人，第一件就是爱丈夫爱儿女，然后怎么样来持家啊，这些教导呢我想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真的是盼望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哪一个性别，我们各有各的应当守的位置，我们各有应当有的学习，总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来。劝少年人要谨守，好像就是这么一句，因为少年人最容易就放荡了。你要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下面是劝提多，你自己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你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在真道上你要斥责那些传讲异端的人，你要站立得稳，但是今天世为的人呢，他们也在看我们，说我们讲的才是真道，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能不能够与我们所传的能够相称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提多，同时也是提醒所有传主话语的人，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可以传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不向主，那就见证没有了，话语就没有办法有它的力量。曾经有一个牧师啊，他的妻子啊，他的师母有一天告诉这个牧师说，我要搬到教会去住。那牧师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止不到教会，我要到讲台上去住。这牧师更压抑，你怎么可以住在讲台上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师母就说了，你在讲台上的时候呢，好像天使一样，哇，真是好，讲的信息是这么的宝贵哈，在人家感觉上是太好了，可你回家呢却没有见证，这脾气是很坏的，我干脆搬到讲台上去住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些话都是提醒我们的，他提醒提多，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活出这个榜样，活出这个见证，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你的人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们的道和我们的行为需要能够相称。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仆人要顺服主人，虽然得救了，你不能说哎，我们就是兄弟啦，称兄道弟的，但是仆人要守住自己的位置，虽然是弟兄，但是你要守住你的位置，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臣，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生活的见证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你不可私拿东西，所求于管家的这些仆人呢，就叫他有忠心。忠心就是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仆人，我不过是一个管家，是所有的东西是不属于我的，是属于主人的，这才是忠心。不可私拿东西，显为忠诚。 好，下面讲到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好，讲到因全备的救恩敬虔度日，热心行善。十一节开始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敬虔就是向神，那我们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今天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所以那个生命所显出来的一个向神的生命，我们是这样子在地上来过生活，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神得着我们，不只救赎我们，不只叫我们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他今天留我们在地上，是要我们能够被改变，被建造，然后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荣形。他讲到说，他不只脱离罪恶，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所以当提多在格里底这么不容易的地方，在那里侍奉，在那里建造教会，那我们就知道这些劝勉是非常的重要，叫他不准叫他别人轻看他。所以他的话语上那么的纯全，然后他生活自己上要有见证，然后他要劝勉各种不同的人，能够合乎真道，能够活出见证。好，那这个是他在信息方面哈，对各类信徒传讲纯正的道理，然后呢教导信徒在社会上行事与救恩要能够相称。这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首先他对掌权者要顺服，对众人要和平温柔。三章一节就讲到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节，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权柄是神所赐的，他特别说要提醒他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在使徒行传也读到，好像他讲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在一般的原则来讲，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里面的生命是服的。那这些圣徒们，他们传道，他们顺从神，当人要捉拿他们，当人在那里告诉他说，你若是不否认信仰的话，你就要被斩首的，或者是要处死的。好，那我们看见他们的灵是顺服的，但他们顺从神不顺从人。好，他们是顺服在上掌权的，他们宁可伏在这些刑罚的底下，宁可受刑罚，被捆绑，被捉拿，甚至殉道，但是他们是顺从神的，不否认他们的信仰。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哈，讲到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而有生命改变的见证。三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讲到他们过去，我们跟其他的人没有差别的，你说多少的败坏，其实原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他讲到这些情形，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我们和你们是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救了我们， 哦，这讲到我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是他的恩典临在身上。那这个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不是我改好了，今天我才能够得着这个恩典，乃是因为这个恩典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那今天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一天我蒙恩了，我相信了，不是因着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看到一个全备的救恩哈，他宽恕我们过去的罪，我们过去和别的人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因着信，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他称我们为义，这叫因信称义，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着圣灵的更新，所以今天不但我们的罪被洗净了，得着赦免了，借着圣灵的更新，是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见证来，活出一个见证来。然后他圣灵呢，就是神借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赐。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看见这几方面哈，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所有过去的今天在宝血遮盖的底下，我们知道说他宽恕我们所有过去的罪，他称我们为义。那第二个方面呢，借着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今天我们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这个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生活能够有一个见证，叫主能够得着荣耀。那第三个呢，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能够得着产业，蒙恩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必须长大成人了以后呢，才能够承受产业，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长大成人，能够得着产业，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现在对永生的预尝，乃是将来所要丰满得着属灵基业的确实凭据。今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属天丰富，属天的一切的荣耀啊，属灵各样的恩赐。那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今天我们可以预尝，今天我们所尝到的，到那一天我们知道是要完全的来得着得基业，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今天一生所追求的。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是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那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啊。所以我们看见生命的改变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然后在我们活出的见证里面呢，叫我们一生住在这里，他资助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产业，是我们至终必定能够来承受的。第三个讲到教导信徒在教会中远避被盗的人，那这是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哈，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因为并因律法而起的增进，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有很多的争论是产生分裂的，有很多的争论是把人带到歧途里面去的，对于律法的这些争辩呢，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辩论已久，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弟弟那个雅各哈，他起来讲话，再争辩下去是没有益处的。当我们认识了真理以后，我们知道说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有很多是无知的辩论，很多是家谱的空谈哈，以及纷争， 叫我们能够远避这些。三章第四节说，分门结党的人仅接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那分裂教会分门结党的，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好，这些提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这些征战，有很多的情形，叫我们警醒，叫我们不要参与那这些没有钱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辩论，然后呢反而让这些异端的道理它有机会能够进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教会需要有人把门的哈，看门，也就是说把这些都抵挡在外面。今天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用人工的他就想要去代替神的，用人的办法代替神的作为，从很多外面的，今天其实人所要得着的，今天人靠着自己所做的并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看见仇敌用各样的这些作为正在攻击，正在要混到教会里面，但教会需要有人来把门，要远避这些被盗的人。好，第三个大段呢，就是结语跟问安，是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在那里过冬，我已经定义，保罗定义要到那里过冬啊，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做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要学习正经事业，或者说是学习行善。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提多书呢，他写成了大约跟提摩太是同一个时间，提摩太前后书是着重教义，那提多书呢，他着重在于行为。提摩太前书呢是一个嘱咐，那提多书呢是一个提醒。保罗用十分重和十分急切的语气来提醒他，纯正的信仰必要有好的行为，那教义一定要有行动来配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哈所着重的，然后到了提多书呢，他特别重在行为，那要热心行善，留心行善，做正经事业，或者反作学习行善。那这些我们知道呢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这两个都是不能够只偏重一方面，光讲到行为，很多的时候人变成做一些靠着自己啊想要做好，但是我们需要有真道，需要有教义，然后我们再配合起来。好，感谢主，我们已经交通完保罗书信有十三卷。那整个保罗书信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先认识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是奉召，是神呼召他，他做神的使徒，然后他是奉派传神的福音。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这边讲到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知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那主荣耀的主让他同时看见教会的异象，就是主的荣耀。所以逼迫身体中最小的一个肢体，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荣耀的意象抓住保罗，叫他一生跟随侍奉他，到最后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他把所看见的这个意象，也就是说这个启示， 原本是一个奥秘，他看见了以后呢，好像这个幔子被打开了，所以他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他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新约有27卷书呢，其中21卷是书信，那书信当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这13卷书信中有9卷呢是写给教会的，有4卷是写给个人的。那每封书信呢都分为有开头的问候，然后是主体哈，那把它分作是教育与伦理，伦理理论与实践，信仰与生活。所以通常这些书信里面，在它主要的信息分作两个大的部分，讲到教育，讲到生活的实践。然后呢，我们看见啊，结语问安就是最后这个部分。那新约圣经对保罗书信的编排法，目前我们看见哈，篇幅最长的是罗马书摆在最前面，篇幅最短的腓立门书呢是摆在最后面。那大致看一下它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罗马书是救恩的根基与神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救恩的根基与神的福音，所以罗马书是一个根基的书，救恩的根基是经历的根基，启示的根基，非常重要的。那哥林多前书是基督和十字架，是个人和教会一切难处的解答。有这么多的难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所有问题的解答。林前2章2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3卷是哥林多后书，也是基督和十字架新约执事的经历和执事。那我们看见这些新约的执事，就是这些仆人侍奉神的人，那他们所从神得着的这个执事和他们的经历，最关键的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林后4章7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这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有人讲说是保罗的自传，写到他自己的经历。加拉太书是第4卷，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这是加拉太书。那第5卷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神计划中的地位与意义，认识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1章23节，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或者讲到万有者的丰满，万有者的丰满。第5卷腓立比书，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并活出基督。腓立比书3章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保罗他要认识基督，他要经历基督，并且活出基督，这是给我们每一个生儿女的勉励。第7卷是哥罗西书，基督是一切，又在 一切之内。那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居首位。第八卷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主的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再来的主。帖前一章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整个的分段主要是三个大的段落：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九卷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再来的主。帖后二章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特别让我们认识这位再来的主。第十卷是提摩太前书，那他的中心信息讲到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提前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十一卷是提摩太后书，他的中心信息是做主无愧的工人。提后四章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的凯歌，是保罗最后的见证。提摩太后书其实是保罗最后所写的一卷书，在他殉道之前他唱的这个凯歌。那第十二卷呢是提多书，神工人的职分和信息，讲到工人他的职分是什么，他所传的信息。提多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最后一卷腓立门书十三卷，爱的行动。腓立门第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提后四章二十二节是提摩太最后一卷书最后一节，好，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想保罗他最后这么一生侍奉他所关爱的神的教会，他所爱的那这些圣徒们，他在心里面祝福他们，也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求主来祝福读完了保罗书信，那保罗这个人好像就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里面一样，那他的榜样，他的见证，那今天他所把主的启示，主的心意，今天借着这些书信能够叫我们认识，那圣灵也能够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我们求主来借着这些话祝福我们，继续向我们说话。我们最后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啊！你呼召了保罗成为你何等宝贵的器皿，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今天我们也得着了，也领受了。主啊，你借着保罗的书信，你再向我们来说话。我们要向你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也带我们一生来经历你，来得着你。主，你呼召我们，主啊，一生成为你的同伴，走你的道路。主啊，是的，叫我们一生也把感谢、赞美、荣耀都来归给你的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感谢主。 我们所有的这些信息讲义在网站的里面，弟兄姐妹可以去看，好，可以下载。我们的网址是 www.usacms.org www.usacms.org， 愿神祝福大家。